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二十年中，2001年1月23日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目的是煽动人们仇恨法轮功。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的所谓自焚画面，几乎刻在了中国人的脑子里。在二十年后的今天，自焚事件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心里的一个结，许多人仍然受到自焚事件的影响而不愿了解法轮功真相。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为您找寻真相，帮您走出谎言。2001年1月23日，天安门广场上一场自焚之火被中共用来栽赃法轮功，企图煽起全世界对法轮功的仇恨，为中共迫害法轮功提供借口。2002年1月，海外中文电视台新唐人根据中共当年播放的自焚新闻录像，制作了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围火》。2003年11月8日，《围火》从各国参赛的600多部影片中脱颖而出，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在纪录片领域享有盛誉，其历史仅次于奥斯卡。影片《围火》以触目惊心的画面和精辟严谨的分析，揭示了2001年初的自焚案诸多疑点，从而证实了天安门自焚案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为栽赃法轮功而炮制的一起伪案。在2002年3月5日，中国长春有线电视8个频道插播了50分钟的影片《围火》，超过10万观众观看。随着消息的传开，观众越来越多，人们互相打电话，在当地文化广场附近，人们走到街上庆祝，禁令结束了，法轮功平反了。这次成功的电视插播是大陆有线电视网络争取自由传播真相的杰作，民众都站在了正义一边。但江泽民听到之后，怒不可遏地发出密令，杀无赦。警方开始疯狂地在长春全城大搜捕，约5000名法轮功学员在长春被抓，不计其数的法轮功学员被迫流离失所。参与长春电视插播事件的18名法轮功学员中，法轮功学员侯明凯在派出所被打死，其中15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4至20年，至今已有8人被酷刑折磨致死，2人失踪。长春电视插播的发起人梁振兴被非法判刑19年，在狱中被摧残8年后含冤离世。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四川省仪陇县67岁法轮功学员龚清林被诬判4年，被非法关押1年多，卢明芳在北京面临非法开庭；辽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滕玉国再次被绑架关押。据明慧网2020年10月28号报道，67岁的龚清林是四川省南充市仪陇县的法轮功学员。2019年3月7号，仪陇县金城镇派出所警察打电话给龚清林，让他把身份证拿去派出所登记。龚清林拿着身份证去当地派出所登记时，被警察非法绑架。警察从他身上搜去他家的钥匙，到他家非法抄家，抄走法轮功书籍、电脑、打印机等私人物品和现金8万多元。龚清林被非法关押在仪陇县新郑镇仪陇县监管中心。警察把从龚清林家中抢走的财物作为诬陷他的依据，把材料递交给了检察院。家人很担心他的健康，聘请律师去监管中心见他。检察院办案警察却推诿搪塞，不让律师阅卷。2020年10月20号，龚清林被非法庭审，枉判4年。据明慧网2020年10月28号报道，47岁的女法轮功学员卢明芳是山西临汾市襄樊县人，在北京市昌平区打工。2019年9月，卢明芳在昌平风景小区做完保洁工作，刚出门时被警察非法绑架。据悉，是因为卢明芳在网上建 QQ 群，发法轮功真相的文章消息，被网警长期定位跟踪。4、5天之后，家人打电话报警，才知道他被关押在了昌平南口看守所。家属没有收到警方的任何通知，看守所也不让家人会见。2019年11月，卢明芳被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非法批捕，关押了1年多，现在面临在北京市昌平区法院非法开庭。据明慧网2020年10月28号报道，沈阳市大东区朱尔村法轮功学员滕玉国在10月中旬被沈阳市大东公安分局非法绑架，关押在大东看守所。家人得不到他的消息，十分焦急。在半年前的4月23号，沈阳市苏家屯国保大队和苏家屯民主派出所的多个警察曾经闯入滕玉国家中，把滕玉国和他的老伴一同绑架，非法抄家，抢走电脑、打印机等私人物品和12000多元的现金，以及私人轿车。轿车现在已经被家人要回。滕玉国的老伴没有修炼法轮功，也遭受到非法审问，当天晚上被放回家，但人仍然处于惊恐当中。滕玉国被非法关押在苏家屯民主派出所，4天后因为体温高才被放回家。回家后，苏家屯民主派出所副所长要求滕玉国办理取保候审手续。滕玉国相信信仰真善忍合法，没有触犯任何法律，不接受这种非法要求。为了躲避无理的迫害，滕玉国被迫离家出走。因为修炼法轮功，滕玉国曾经被非法劳教2年，期间滕玉国绝食抵制迫害，受到警察唆使犯人对他的殴打和不让睡觉等酷刑折磨。下面请听觉醒民众的郑重声明。梁铎，2020年9月26号郑重声明：我在外地工作，8月份的一天，我接到610警察打来的电话，问我你妈妈还练不练法轮功了。我由于害怕说了一句不练了。妈妈一次一次被关押迫害，使我承受了很大的精神压力。为了让妈妈早日出来，我也花了不少钱，经济上受到了很大的迫害。由于害怕被迫害，我才违心地说了这一句假话。现在我认识到这么说是不对的，特此郑重声明，我说的不练了这句话全部作废。我妈妈练功后无病一身轻，与人为善，对谁都好，我们全家都受益，这是事实。我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要继续支持妈妈修炼法轮大法。李颖，2020年10月21号郑重声明：10月12号，社区和公安局人员来我家恐吓威胁我，说你母亲修炼法轮大法 会影响你孩子的前途，影响孩子以后的考学和就业，影响你丈夫的工作。我就被迫带母亲写了他们要求的三书，就是强迫放弃修炼的所谓转化书、揭批书和决裂书。我在此郑重声明，我带母亲写的三书及所说所写一切对师父和对大法不敬的话全部作废。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瑞典多位议员说世界联合起来制裁中共；国际宗教自由日，蓬佩奥谴责中共迫害信仰自由；2020年10月21日，有来自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多个人权团体的代表在瑞典国会大厦旁集会，揭露中共的邪恶，谴责中共对民众和世界的祸害；8位瑞典议员到场声援；多位国会议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共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威胁之一，对于中共的邪恶不能再沉默了，全世界都要联合起来共同制裁中共。国会议员比约恩·索德是和他的同事国会议员萨拉·吉尔一起来参加集会的。法轮功学员在集会现场打出法轮大法好，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天理难容，打倒中共恶魔等横幅。法轮功学员跟两位议员讲述了中共如何血腥迫害修炼真善忍的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及活摘他们的人体器官贩卖牟利的罪恶。听完法轮功学员的陈述后，比约恩·索德指着打倒中共恶魔的横幅说，是的，那个横幅说得真好，中共就是恶魔。集会后，比约恩·索德议员还把打倒中共恶魔这个横幅作为主图贴在了他个人的网站上，并及时地把他当天参加声援抗议活动的感言及整个集会过程的图片都放在了他的社交媒体上。国会议员珍妮·阿尔姆·艾利信谴责中共对各族裔民众的迫害，他指出中共对法轮功、西藏、蒙古、新疆等多个团体的迫害，对香港反送中运动参与者的打压迫害，都是没有法律约束的。中共政权对人权的蔑视，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人权基金会艾德尔斯塔姆基金会主席卡罗琳·艾德尔斯塔姆女士在谈到中共20多年来对法轮功及其他受迫害团体大规模活摘器官的罪行时，他呼吁应立即立法禁止瑞典人去中国移植器官，瑞典医疗系统不要与中共所谓的医疗系统合作，不要再和恶魔做生意。艾德尔斯塔姆女士说，我们要联合起来制裁中共，这也是作为民间组织监督政权的责任和功能。艾德尔斯塔姆并表示，中共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邪恶政权，犯下的是二战群体灭绝以来最凶残的罪恶，中共政权颠覆了人类最基本的价值观，极端独裁，还企图统治全世界。我们必须站出来维护普世价值，制止这个恶魔。汉斯·罗森贝耶表示，所有欧盟国家都要联合起来，共同合作制裁中共。他认为，通过欧盟制裁中共领导人，这种制裁有的放矢，会更有效。10月21日是国际宗教自由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国务院网站发表声明，谴责中共压制人民信仰自由的权利。蓬佩奥在声明中说，22年前的今天，美国颁布了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重申美国致力于促进和捍卫全世界所有人的宗教自由的基本权利。源自于美国开国元勋的远见，美国政府了解到，一个人无论其宗教信仰如何，都应根据自己的良知自由地安排生活。宗教自由和其他人性尊严的主题永远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世界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蓬佩奥特别点名中共，他说，今天世界上3个最严重的宗教自由侵犯者， 中共、伊朗和朝鲜加强了压制性措施，让自己的人民晋升。更恶劣的是，中共企图铲除一切不符合中共意识形态的信仰。自2020年2月国际宗教自由联盟成立以来，已有31个国家承诺加入这个志同道合的组织，致力于解决世界各地面临的挑战。蓬佩奥说，自武汉肺炎大瘟疫爆发后，一些国家已经释放了因信仰被错误关入监狱的人，使他们与家人团聚。我们敦促其他国家效仿他们的做法。如今，一场关于宗教自由的全球运动已成为现实，成为一个在多个地区普及、具有多种文化和政治多样性的运动。这证明了一个普世且明确的事实：世界上每个地方的每个人都有权选择相信或不相信，有权改变自己的信仰，说出自己的信仰，有权聚会和传教。蓬佩奥说，值此国际宗教自由日，美国为促进和保护宗教自由感到自豪。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知道秘密越多，越明白危险就在眼前。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23日。美国洛杉矶退党服务中心专门针对中共公检法的高层机构打电话，告诉他们被中共封锁的法轮功真相以及退党的消息。近日，洛杉矶退党服务中心的义工小霞向记者表示，最近很多中共高官急于听到这样的真相电话。早些年，退党义工经常会遇到挂断电话、不听或骂人的现象，但如今完全变了。很多中共高官都是想方设法躲避中共监听，耐心听真相。小霞说，现在打电话会遇到几类人。一种是已经听过真相，电话打过去后，对方就说要做三退。第二种是急迫想听真相，但不说话，只是静静地听我们讲。毕竟在中共的监控下，又是公检法系统的人，电话和一举一动都是被监听监控的。不过听完真相后，对方会对我们连连道谢，这一类人特别多。小霞说，还有一次我给公安部的人打电话，对方直接要翻墙网址，说想要了解更多海内外真实的消息和动态，这一类人也不少。共产党的官员们都感觉到了中共政权已经出现了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有多大，不同的人说法也不同。越是接近中共政权中心的人，越是能意识到问题有多大。知道秘密最多的人才明白危险已近在眼前。1989年12月4日，就在柏林墙推倒的一个月之后，东德埃尔福特市的一栋政府办公大楼楼顶冒出了阵阵黑烟。原来这里的秘密警察已经预感到危险即将降临，因此急于销毁秘密档案。火光引起一位女医生的注意，凭着勇气与正义感，她与赶来的市民们赤手空拳地冲进了秘密警察大楼，强行接管了正在被销毁的秘密档案。东德各地开始抢救秘密档案馆，180公里长的文件来不及销毁，被市民完整接手。正是这些抢救回来的秘密档案记录了东德共产党的罪行。东德百姓从收到的电视信号、亲友传递的讯息中获知了西德的真实情况。仅在1950年代就有270万东德居民越境到西德。1961年， 东德修建柏林墙，阻止居民逃向西方。东德政府下令对越境者加以射杀。东德政府要焚烧的就是这些下令打击、监视、屠杀普通民众的秘密文件。这些被抢救回来的文件成为判决东德共产党的重要证据。那么，有一个问题是，如果这些秘密档案当时被东德共产党完全烧掉了，那是不是就无法追究共产党屠杀人民的罪行了呢？在判决东德共产党总书记克伦茨的法庭上，百姓纷纷出庭作证，证明他们的亲人在翻越柏林墙时被东德士兵枪杀。一位试图翻越柏林墙的东德市民费希特被东德卫兵射杀。死者的妹妹出庭时悲愤地指出，费希特在死前忍受了50分钟的剧痛，没有人过来救他，因为没有人敢穿过无人地带。死者的妹妹掷地有声地说，今天我来到这里只是为了正义，而不是为了仇恨。即使没有东德的那些被抢救回来的秘密档案，东德共产党同样难逃法网，难逃普世价值天平上的善恶称量。看看现在的中国大陆，看起来一片岁月静好的下面已是波涛汹涌。所有的公务员出国的护照被要求上缴，甚至是乡长、村长的级别都要上缴护照。对于出国公干者严加审查，并用互相监督的制度让出国的人受其他人的牵制，让他们无法单独投诚脱逃。在2019年，武汉肺炎疫情尚未爆发，世界与中共的关系表面上因贸易等等因素还在维系，然而危机四伏的中共已经令一些有良知的人无法坐等灾祸。2019年11月22日，中共前特工王立强投诚澳洲。王是中共建政后第一个公开披露自己中共特工身份的人。王立强全面地揭露了中共控制香港、台湾的舆论及民意，是网络状细密的渗透，几乎将中共的铁幕戳了一个大洞。中国问题专家恒河表示，这应该是中共70年来最严重的间谍叛逃事件，因为它是中共专业间谍在香港运作的一个枢纽，而他的上司则是在香港的中国情报机构的核心人物之一。王立强对媒体披露，他之所以站出来，是因为他亲眼看到反送中期间中共把香港搞成那样坏，令他非常痛心。他不想让台湾也变成香港那样，才冒着生命危险站出来，曝光中共针对香港及台湾的间谍系统。而在2019年11月16日，一位中共官员冒死向《纽约时报》提供了400多页关于中共在新疆以教育转化和职业培训为名大规模拘禁维族人士和其他少数族裔的文件后，11月24日，华盛顿非政府组织国际调查记者同盟曝光了又一批有关新疆百万集中营的中共内部文件。美国媒体称文件内容令人不寒而栗。中共说自己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自认为至少还可以维系几十年的政权。然而2020年的这场武汉肺炎导致全球3500万人确诊，超过100万人死亡，把中共谎言成性、漠视生命、自私狂妄的本性完完全全地展现给世界。一位从美国回来的人称，美国的普通人都知道是中共隐瞒了疫情，他们自己封城自救，却让500万人流向世界各地。他们为什么不同时管住飞往世界各地的航班？而这位归国人士的美国房东都知道，有一位医师李文亮因为说了实话而被警察传唤。2020年的中共疫情与2019年中共在香港反送中的数万枚催泪弹， 2000多具的被自杀尸体，种种恶行构成了一幅谎言与暴力的全息图像，中共的邪恶内核一览无余。有知情者冒着生命危险，将中共2020年1月3日下发的3号文发送到海外，曝光了中共早在1月初就勒令禁止病毒真相的公开。国家卫健委的3号文，武汉悲剧的源头之一，被海外公开。一位中共高层幕僚坦率地对美国研究中国问题专家林蔚说：“林蔚，我们已经走投无路了，每个人都清楚这个体制已经完了，我们进了死胡同，我们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因为这里处处是雷，踏错一步就可能会粉身碎骨。”国际权威机构皮尤中心的一份调查显示，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平均70%的人反感中共，这是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一幕。美国国务院于2020年10月14日正式公布，将制裁10名中港高官，并警告国际金融机构，不要与被制裁人士有业务往来，否则将会受到2级制裁。而在此前，受到这样的制裁，仅有伊朗和北朝鲜等政权。与苏联、东欧共产国家的突然倒塌不同，中共在全世界的注目下一步一步地滑向深渊。这是不是上天在给予听信中共那些堂而皇之的陈词滥调者更多的选择机会呢？世人是不是应该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呢？美国移民局于10月2日把禁止共产党员入境美国写入了移民手册，导致近2亿加入过共产党、共青团或少先队的中国人将被美国拒之门外。据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易容表示，自美国禁止共产党员移民的消息发出后，在退党网站以真名办理退党证书的人数激增了几十倍。另外，不是为办退党证书，而是纯粹声明退党，并且以真名声明退党的人也明显增加，而且他们在留言中谈到的对退党的认识都非常深刻。退党中心义工表示，声明三退的人是看到了这个形势，认识到退党是潮流，决定以实际行动与共产党决裂，一刀两断。这些现象说明大家都感到退党的紧迫性、必要性，不能再拖延，退党是大势所趋。从2004年至今，通过大纪元退党网站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中共民众人数已经超过了3亿6千万人，这一数字正在快速增加。或许有还在观望的华人说，我是共产党员，入过党，我可以不说，我可以隐瞒，我也许就可以蒙混过去了。然而，对于加入共产党是可以追溯的，即使是入了籍或者已经是绿卡持有者，一旦发现隐瞒共产党员的身份，绿卡可能被吊销或被遣返，是非常严重的后果。世界正在围堵中共，所有的党员、团员、少先队员，只要是他的一份子，都会被面临被清算的危险。及早三退才是明智的选择。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节目，今天为您介绍什么是法轮功。法轮修炼大法又称法轮功，是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 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法轮大法直指人心，指出真正修炼就得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这颗心，叫修心性。李洪志先生在书中写道，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人，包括物，包括舍，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这样自己才能真正提高上来，这是提高功力的关键原因之一。法轮大法还有修命的部分，这就要通过功法动作去练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包括四套动功和一套静功，动作简单易学，一上来就把修炼者身上能量淤塞的地方打通，在极短的时间内排除体内废弃物质，净化身体。完整的一套性命双修的修炼方法，那就既要修又要练，修在先，练在后。不修心性，只练动作是不能长功的。只修心而不练大圆满法，功力将受阻，本体也无法改变。如今法轮大法已弘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李洪志先生的著作也已经有40多种语言的外文版，经10000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上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也受到了世界各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和欢迎。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节目。以上为您介绍的是什么是法轮功。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和大家分享两个有关武汉肺炎的故事。第一个故事是一位武汉肺炎患者的获救经历。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大法弟子的亲属醉先生。过年前他去了武汉，不幸感染上了武汉肺炎。在生命垂危的时候，他念动了法轮功的九字真言，终于死里逃生。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醉先生过年前去武汉，到了武汉才发现那里的疫情已经相当严重了，没几天就宣布封城了，想要出城已经很困难。 C 先生就想，被困在这里是死，冲出去可能也是死，但总比困死在这里强。于是他想方设法逃到了周边的一座城市，没想到刚刚到那儿，那里也要封城了，他只好疲于奔命，设法逃到了其他省，又经历了千难万险，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到家后也不敢跟家人团聚，就自行隔离。 Z 先生心想，等14天后没事就自由了。可是就在第14天那天，他突然就出现了高烧、咳嗽、胸痛等等武汉肺炎的症状，人很快就倒下了。他打120电话向医院求救，某医院起初答应出诊，然后很快回复他说没法去接他，让他跟传染病医院联系。 可是电话打到传染病医院之后，那边也说不能去接他，叫他自己去离市区很远的一所医院就诊。电话当中对方的态度都挺好的，可是就是不答应出诊。 Z 先生知道不会再有哪个医院能派车来接他了，他的病情这么严重，根本就无法起床，没法自己去医院，他彻底绝望了。千辛万苦地从疫区逃回来，还庆幸自己捡了一条命，现在却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在惊恐与失望当中，他打电话告诉7岁的儿子说，儿子，爸爸生病了，可能快不行了。 Z 先生的儿子、妻子和岳母都是法轮功修炼人，因为没法到他身边，大家只能替他着急担心，不过也一直鼓励他。儿子不断地打电话告诉他说，爸爸，你一定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啊，一定要念啊。 Z 先生终于想起法轮大法来了，他答应了儿子。他想，当今大法在世上这么多国家红传，无数的事实已经证明了，在各种突发事件面前，在灾难面前，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字真言都起到了救人的作用，真的就是救命的良方啊。他看到了希望。全家人都经历了难熬的一夜。第二天，家人接到了 Z 先生的电话，他说高烧已经退下来了，浑身大汗淋淋，目前很虚弱，没法起床，但是已经无大碍了，让家人放心。家人个个激动不已，孩子的姥姥禁不住落下泪来。其实几年前 Z 先生在法轮功学员的劝说下已经做了三退，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少先队组织。特别是 Z 先生在患了系统性红斑狼疮久治不愈的时候，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看过法轮大法的书转法轮，结果病好了。但是因为他受马列无神论的洗脑很深，并不是真正的相信法轮大法，有的时候甚至还会说对大法不好的话，甚至还说他的红斑狼疮是吃药吃好的，也曾说他的三退不算数。现在经历了这场生死劫， Z 先生终于彻底明白了，是法轮大法再一次救了他的命，法轮大法是真正的救命大法。听众朋友，大家知道人们常说三尺头上有神灵，人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上天都会有记载。现如今在国人面临夺命的大灾大难之时，对大法的态度就能决定自己的未来。 Z 先生的前前后后的经历告诉我们，只有诚心敬念9字真言，真心实意地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从内心相信大法好，才能获得真正的平安。好，下面请听第二个故事，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妹妹和妹夫的武汉肺炎基本痊愈。故事的主人公是湖北大法弟子明辉，化名。他的妹妹和妹夫也是不幸感染上了武汉肺炎，他们在明辉的劝说下听了法轮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身体基本康复了。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由于中共有意隐瞒疫情，武汉很多人都没有预防疫情的意识。明辉的亲属一大家子人在提前吃年夜饭的时候，他妹夫咳嗽和发烧已经3天了，也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明辉的妹妹在武汉一所医院工作，每天照常上下班。大概在1月17号左右，妹妹还跑到明辉这儿来开玩笑说，现在外地司机看到我们湖北的司机就跑。妹妹一边说还一边做出非常紧张和滑稽的动作，逗得明辉笑得眼泪都出来了。而在这个期间，明辉的妹夫也不再发烧和咳嗽了，大家就更没把这当回事儿了。可是到了1月23号， 妹妹给明辉来电话说，她自己可能也染上武汉肺炎了，身体很难受，喉咙很痛，还咳嗽，还发烧，浑身没劲儿。明辉让妹妹一定要相信大法师父和大法，会没事的，别害怕。他让妹妹先去做个试纸检查，回去休息两天，也许就好了。后来知道了，妹妹的科室里感染了几个医护，所以也没搞清楚妹妹到底是医院的病人传染的，还是她丈夫传染给她的。明辉的妹妹去做了试纸，化验结果出来说是阴性，她就放心回家，自行隔离观察两天再说了。其实化验结果是阳性，是她自己听错了。可是到了1月29号，妹妹又打电话来告诉明辉，说她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后来她自己到医院去做了 CT， 发现真的已经感染上了武汉肺炎，而且还很严重。明辉让妹妹赶快到明辉家里来，听大法师父的讲法，一定会好起来的。妹妹也知道，这个新冠病毒瘟疫是没有疫苗可解的，所以听从了明辉的建议，到了明辉家。来了之后，明辉就让她听师父在广州的讲法录音。那段时间里，妹妹的电话几乎都要被别人打爆了，因为她是医生，他的很多朋友打电话来向他求救，都是在家里已经感染了武汉肺炎，呼吸已经困难，希望妹妹能给予帮助。他们想到医院来住院抢救，妹妹告诉他们说，他自己都已经感染上了，他自己都没有病床，医院的病床只收治医院的职工，对外不收，所以帮不了他们。明辉的妹妹接的电话多了，听到很多人快死了，他就很害怕自己也会死了。大家都知道，中共所谓的隔离治疗，就是把感染的人集中在一起，自生自灭。后来网上有人发帖子说，方舱医院什么都没有，去的人就是等死。明辉的妹妹一看，外出医治已经没有希望了，这才把心放下了，哪里都不去了，就信大法能保命了。明辉每天进出房间照顾妹妹，什么事也没有。明辉知道大法师父会保护自己。明辉还经常给妹妹讲法轮功真相，告诉妹妹为什么家里的其他修炼法轮功的亲人都没有被感染上，就你和妹夫被感染了。明辉说，家里其他人都在告诉别人法轮大法真相，发自内心的相信大法，而你们得到了大法的好处，却对大法还半信半疑的，只有真正相信大法的人才能得到大法的保护啊。明辉的妹妹这才明白了这其中的道理。明辉的妹妹每天念着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听着师父的讲法录音，每天病情都在好转。渐渐的，他也敢让明辉给他的朋友们在电话里讲法轮大法真相了。二月份的第一周，明辉的妹妹到医院去照了 CT， 结果是病情得到了抑制，病情明显的在好转减轻。第二天又到医院检查试纸，是阴性。明辉的妹夫也住到明辉的家里来了，病情也有所好转。从来的时候几天不能吃饭，发烧，浑身无力，听了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后，当时就能吃饭了，后来也没发烧了，现在基本上痊愈了。明辉想要告诉大家的是，只有大法才能救命，诚念大法好，就能走过大劫。最后明辉祝愿有缘人善良人都能平安。听众朋友，目前爆发的武汉肺炎疫情，从武汉封城开始越演越烈，然而人们却束手无策，目前还没有找到有效的防治办法。面对凶猛的疫情，自救有良方，就是法轮功学员告诉您的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诚心敬念 就会助您度过夺命的危难。还有三退保平安，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少先队组织，因为加入党团队的时候都要发誓把自己贡献给中共，为其奋斗终生。退出党团队就是放弃中共，去掉这个毒誓，神佛就会保佑您。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讲完了，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听众朋友大家好，在这次节目中，我们将继续播送由明慧丛书编辑组编辑的《绝处逢生二》一书。书中采编了60多例法轮功学员祛病健身的亲身经历。在这些神奇故事中，罹患各种顽疾和绝症的人们因缘际遇修炼法轮功之后，都得以绝处逢生，开始了身心健康的修炼生涯。
请听练功5天，晚期癌症完全康复。作者：吉林省吉林市丁向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12月10日。我叫丁向兰，女，54岁，家住吉林市龙潭区承德街，是吉林化工学院退休职工。2004年10月去北京看儿子，在北京突发高烧。在北京医院检查确诊是肺癌晚期。我在北京医院治疗，钱花光后回到吉林市，先到吉化二院打针1周，每天药费200元，又到化工医院做 CT 检查，进一步确诊是肺癌。当时我已经瘦得脱相了，家里经济条件不好，全家人都为我治病张罗钱，准备把家里房子卖了做手术，我怎么忍心呢？与此同时，我们单位一个姓王的职工也得了肺癌，做化疗3天后就死了，遭了很多罪。他的死对我打击很大，对于我的病，我已经不抱任何希望，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了。这时，我的一个修炼法轮大法的亲属来到我家，劝我修炼法轮功。他说，也许只有法轮功能救你的命。刚开始的时候我也半信半疑，后来一想，反正我也没有别的希望了，况且这个功法在这么严酷的打压下，还有这么多人坚定修炼，一定是有它超常的东西，真善人肯定没有错。所以我就下决心，我也不做化疗了，也不做手术了，就练法轮功。11月20号我开始学法练功，太神奇了，从练功的第一天身体迅速在康复，一天一个样，练到第5天，我到吉化二院拍片，病灶消失，专家确诊说肺癌完全康复，大夫都觉得不可思议，5天的时间，一个晚期肺癌患者完全变成了一个健康人，而且我面色红润，浑身充满活力，跟健康人一样。我的亲朋好友都惊呆了，说法轮功太伟大了。我和我的家人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感谢和报答李洪志师父和法轮大法，在此只是把我的事写出来，我对我说的话负责。
请听《修大法，血紫电不翼而飞》，作者长春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3月11日。2005年10月10日下午，小姑子的丈夫来电话说，小姑子鼻子出血不止，县里看不了，得到省城来看病，请我帮忙。人到了直接就奔省医院，大夫看着从县医院带来的化验单说，正常人血小板是10万到30万，血小板5000是病危。我们随即住进了医院，医生立即给打激素，要做骨穿。过程中我一直在给小姑子讲法轮功真相，她自己也说，大姐和小弟一家练法轮功变化可大了，我病好了就练。为了更好的确诊，12日下午4点我们又转到另一所大医院，住院后马上骨穿。我叫小姑子念法轮大法好，骨穿完后当晚打了一支2700元的吊瓶。第二天化验结果出来，血小板反而由8000降至6000，正好对床也是同样病的患者，20多岁，住了10来天院，已花掉3万元了，非但没见好，人都快不行了。面对这种情况，小姑子说，我是不应该在这治了，应该回家练功了。我立即给她丈夫打电话，无论秋收再忙也得来一趟。医生说，除了这个病，又检查出类风湿因子、肝小三阳2对半，这和出血性血小板减少用药互相干扰，不好治。她丈夫绝望了，别说没钱，就是有钱也白搭呀。这时我说，让小姑子跟我回家练法轮功行不行？她听说还有救，止不住哭出声来，边哭边用2个衣襟擦着眼泪说，嫂子啊，要不是在医院，我给你跪下磕头了。回到家，我安排小姑子住在我的卧室，接下来几天我寸步不离，工友也来和我们一起学法练功。小姑子在出院的第3天就坚持练完了动功，虽然大汗淋漓，可人却明显的精神起来，到第7天身上的出血点儿不知道什么时候退了。当小姑子的丈夫拿着诊断书和药费收据回村里报合作医疗那部分药费时，村长和村委会的人一看，全都说，完了，人是没救了。跟小姑子要好的姐妹们都难过的哭了。当大家又听说我已经把她领回家修炼法轮功后人有救了时，村长说，要练好啦，我也练。当时还有人说，我也要练。小姑子的丈夫来我家时跟我说，嫂子，我也要看书。过去是怎么跟她说都不相信。小姑子的公爹感激到不知道说啥好，对儿子说，告诉你嫂子，过年时我买400斤大肥猪去看她。在我家住了23天后，我送小姑子回家，全屯子都轰动了，人们纷纷来看小姑子。小姑子实实在在地告诉大家，是法轮大法救了我这条命。人们无不称颂大法的神奇，纷纷来学法轮功。小姑子现在又操持着7口之家，和以前不同的是，她现在天天学法练功，南北两屯的人不时地上她家来，证实了发生在小姑子身上的事是真实可信的，也都回去学法练功去了。
请听，小女儿的癌症痊愈了，作者北京常荣，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月18日。古人云，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今年64岁，在贫苦与苦难中挣扎了几10年，直到孩子们长大成人，各自成家立业，各有各的工作，大女儿还开了买卖。与别人相比，我觉得自己的生活很不错了，当时的状态满足了我的心理，觉得生活美满，沉浸在幸福之中，什么扭秧歌、旅游呀，我都参加。谁知好景不长，风云突变，小女儿突然得了癌症，被医院判了4刑，仿佛晴天霹雳，天塌了一样，问题接踵而来，经济问题、家庭问题。医生说，光自费部分一个月就得10万元。我跟其他的孩子们说，砸锅卖铁也得给他治。幸福的感觉一点都没有了。孩子做了胃切除手术和化疗， 半年后转移到肺，癌细胞淋巴扩散。大女儿带回消息，最多只能活半年。我把她接回娘家，打算陪她走完最后的路。当时孩子头发全部掉光，人瘦得不成样子，每天只能靠喝米汤维持。四个孩子里我最疼他了，惯得他从小嘴馋，现在他吃不了喝不了，晚上躺在床上哭着说，妈，我想吃这个，我想吃那个。我不是买不起呀，可他吃得了吗？看着他躺在我身边奄奄一息，我心如刀割，整晚以泪洗面。他被病魔折磨的时不时边哭边说，妈，我不想活了。弄得我这个当妈的心呐，我只想拿着所有的积蓄带着他各地转转，最后死到哪儿算哪儿。当时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绝望到了极点。这时我一个表妹知道了这件事，找到我跟我说，大姐，我刚知道，孩子太可惜了，有一个功法能救孩子的命。我听了这句话，仿佛见到了曙光，只要能救我孩子的命，什么都行，我根本不考虑别的，满口答应下来。表妹说她弟弟，也就是我表弟，能给我说清楚。当天晚上我就去了表弟家，他向我介绍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包括功法、功理、实力等等。我越听越爱听，觉得希望越来越大。他给了我一本转法轮，告诉我让孩子一天看一讲，看完第二讲就去跟他聊聊。这以后我每天都带着孩子到表弟家聊天，奇迹出现了。第二次到表弟家，我看到女儿苍白的脸红润了，三天后吃东西不吐了，第五天能吃包子了，第七天就停药了。眼看着他身体现象的变化和他自己讲述的感受，一天比一天好，一个月头发也长出了一层，太神奇了，孩子有救了，我的心踏实了，幸福的感觉又回来了。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好》。今天的明慧广播电台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